诉说对话刘峰，一部漫威电影看初学至得道的六层境界，你在哪一层？诉说，刘峰老师，在聊今天的电影前，想先聊个有趣的问题。大多数人拼尽一生是为了成为成功人士，但《道德经》里有句话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您觉得现在社会上普遍定义的成功人士是离道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刘峰，这取决于你在哪个层次上定义成功。财富、权力、名利，当你在这个层次上定义成功时，实际上你是被三维认知引导的，是被物质引导的。这个层次上的成功状态，在没有进入更高层次的人眼里，它是有意义的。但是进入更高层次后呢？王阳明龙场悟道，悟出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当你在高一层次上定义成功时，你会发现所有有形的繁荣、有形的成功，其实没有它本质的意义。相反，很多时候我们越是追求低层次上的成功，就越阻碍我们获得更高层次上的智慧。诉说，奇异博士是漫威系列电影中非常特别的一部，它在中国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赢。男主人公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人士，他是世界顶尖的神经外科专家，荣誉、钱财、地位可谓样样皆有。原本他根本不需要去拜见古一法师，却修道成师，他已经是世人眼里的人生赢家。但是一场无情的车祸夺去了他至关重要的双手，而西方医学根本医治不了他，不得已他才踏上东方问道之路。这其实也是现今很多人入道的原因，痛苦才想到觉醒。从这个角度来看，痛苦似乎比成功更有觉醒的推动力。刘峰，痛苦是来提醒我们觉醒的，成功是来帮我们验证本自具足的。其实每一个外显的痛苦都是我们内在的创造。当我们的内在觉察到我们处在一种不断降低的能量状态时，尽管我们的外在还沉迷于三维认知的成功，我们的内在还是会有一些觉察。这样的内在会投射出一个有外显痛苦的世界，提醒我们从那个状态中解脱出来。所以佛家说烦恼即菩提，也就是说烦恼是得智慧的因。诉说，看来痛苦是我们三维世界里众生的一个重要因缘，特别是对成功人士来说，痛苦更是一种警醒。不然的话，又有几人能够放下所谓的成功，去理解电影中的这句经典台词：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成就自我。奇异博士的痛苦让他踏上求学问道之路，这部电影站在西方电影人的角度，完美展现出一个唯物主义精英成功人士从初学入道至得道成师的整个过程，从不信到坚信，甚至继承衣钵的六个阶段。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对每一个问道者都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就从第一阶段开始聊起。第一阶段，奇异博士初见古一法师根本不相信他，几句对话后甚至嘲讽自己，花费所有钱财来这里简直是疯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初次接触道时都会如此，不相信、排斥、嘲笑，似乎是入道者必经的第一关。那不相信背后其实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心理呢？刘峰，道德经第41章拿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第41章里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怎么样？诉说，哈哈，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吗？ 刘峰，就是了，这种哈哈大笑的状态实际上只能说明我们自己执着三维，是个执着有限维度的下士。佛为什么说阎浮提刚强众生难化？在我们所处的阎浮提世界，我们因为对现实的执着，特别是对现实中复杂知识系统的执着，形成了一种刚强的认知系统。这种刚强认知系统使我们很难突破认知障碍，去和内在的高维关联。所以当我们遇见不符合这种刚强认知系统的解读，我们就进入不同的层次。最低层次就是哈哈大笑，嘲笑它，排斥它，讽刺它，就像奇异博士最初的反应。到稍微高一点的境界呢，他一知半解，对内在东西似乎觉得有点道理，但从来没有去真正践行过，他是若存若亡的。而真正的上士呢，当他发现生命的方向就在那里，那好，终于有机会能连接更高的能量关系了，所以他会去学习，去实践，去坚持这条路。这里要注意，上士、中士和下士不是单纯指三种人，它其实道出了每个人在不同的当下所体验到的不同状态。就是说，每个当下你都可以选择是在最低层次认知上去做判断，还是到达一个中间层次认知上再去做判断，再或者超越这些层次，直接去勤而行之。诉说。那正如我们前面聊到的，可能越是三维世界里的成功人士，他所建构的三维认知系统更刚强、更执着，甚至更被人崇拜，也就更加难以颠覆。就像电影中的奇异博士，因为他精通医学，当他遇见古一法师，首先便用各种医学语言来质问古一法师，甚至嘲笑那张脉轮图是礼品店里的玩意儿。刘峰，你想想，哥白尼发表日心说的时候，是谁站起来反对他的？老百姓会吗？诉说，当然不会，老百姓根本不关心这个。刘峰，对呀，能站起来反对的，恰恰是当时权威认知系统的代表，教会。同样，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谁能反对他？当时能读懂这个概念的人都没几个，更别说反对了。所以同样还是科学界里的权威站出来反对和抵触。纵观历史，人类所有智慧层次上的突破，特别是一些基础认知和宏观认知上的突破，首先站出来质疑和反对的都是那个时代最强悍的知识界精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人类进步最大的敌人，或者说最大的障碍，有时候正是人们以为的当时的所谓权威。这些权威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人类的觉醒，阻碍人类获得智慧。诉说。面对奇异博士的不信，古一法师后来干脆将他打出魂体，点开天眼，让他见识一下高维世界。这个时候的博士终于相信了，就地跪拜。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又如何能碰到这样能打出魂体、点开天眼的大师呢？就我们普通人来说，如何建立对高维智慧、对道的正信？刘峰，电影只是一种表现手段，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内在智慧无时无刻不在以各种形式提示我们走向更高的意识能量。比如一段打动你的话，一篇震撼你的文章，一件突然发生的事件，甚至做一个梦，看一场电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说的奇异博士，都是你入道的一个机缘，都是你智慧的引领。关键是你顺不顺从这个引领呢？很多时候，外在那个刚强的认知系统不仅不让你顺从，反而使你根本看不见这样的引领，或者排斥这样的引领。诉说。所以不是我们找不到大师，而是我们一直在排斥大师。刘峰，是的，所有的大师其实也是你内在投射出来的， 而且随着你内在认知的变化，你遇见的大师的层次和相都不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慧根不同。有的人看一本书，听一段话，恍然大悟，而有的人呢，要出一场事故，得一场大病，才愿意去看看经书，读读经典。更有人直到面临死亡了，才会回头向内看。所以说，生命是很奇妙的，在看不懂的人眼里，生命往往是痛苦，是灾难。可是仅仅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生命中遇见的每个人，每件事，无论是快乐的，痛苦的，都是来提示你的。就像电影里展现的这场车祸，当你看见别人的车祸时，这个车祸事件可能已经在提示你生命的无常，提醒你走向更高的认知维度。你看，生命就是这样展开的，奇妙无穷。所有的机缘其实都是你的内在设计的，有些明显，有些不明显，有些繁杂，有些细微。所以我们要学会从每一个当下去转念，去看看每件事情、每个人、每个物在提示我们什么。诉说，遇到事情时不要去抱怨这件事为什么让我遇到，而是要反问，我为什么会遇见这件事。刘峰，这就是转念，转向内在，把握你的每一个机缘，不要让我们在三维世界里专注的事情，特别是所谓的成功，去覆盖我们的觉知力。一个有自我觉知力的人，他会随时觉察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所有事情，会随时随地化烦恼为菩提。而当一个人把他面对的外在与内在的一切烦恼都化解时，这就是觉醒圆满。诉说，第一阶段从不信到信，我们就聊了很多，但其实也因为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要建立正信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接下来是第二阶段，忍辱。当奇异博士真的跪拜在古一法师面前时，古一法师却拒绝收留他，把他赶出门。他像一只丧家犬，待在门口又哭又闹，就是不走开。刘峰，这段很有意思。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师父在意的绝不是差不差一个粉丝。古一法师将博士赶出门，通过这种羞辱却震撼的教训，让他自己有一个内化的过程，同时也看看他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但是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点。当一个人对三维世界的成功非常执着，而且已然有了这种成功的经验时，他会对道也产生执着，对入道后所能取得的每一个成功非常执着，这是很危险的。诉说，您的话让我想到电影中的情节，博士蹲在门口不肯走，古一法师和他的大弟子默度之间有一段交流，大意是说，这位博士自负、顽强、倔强，野心太大，让人想起有了成就后背叛师父的另一个大弟子卡西利亚斯。卡西利亚斯就是后来最大的反派。所以野心、倔强、自负这些特质似乎既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阻碍甚至毁掉一个人，我们该如何把握？刘峰，这个问题对我们很有现实启发意义。为什么我们都向往神通？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高维的能量相较于三维来讲，就像人相较于蚂蚁一样，多出一维便多出无穷多倍的美，多出一维便高出无穷多倍的能量。所以当一个人发现更高维的能量时，会很容易产生一种执着，想要拥有更大的功能，想要有更多的觉受，想要看见更美的图像等等。这种执着甚至会远超过他对三维世界成功的执着。带着这种起心动念进入高维状态时，会有一种很大的动力，但是这种动力还是不是当初那个觉醒的动力呢？诉说，肯定不是了。由觉醒变为追求，只不过追求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其实本质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每一个求道者，包括我自己，都很容易掉进去，因为它太不容易觉察了。刘峰，是的，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很有现实借鉴意义。这个陷阱不仅仅初学者会犯，很多已经入道多年的人也会犯，甚至更容易犯。这就要每个人扪心自问，这就是拷问真正的起心动念。诉说，这让我想到了第三个阶段，精进。在谈电影中表现出的精进之前，我想先请教刘峰老师一个问题，执着与精进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刘峰，这里有一个前提，我们说要提升维度，不是要提到某个维度，而是直指恩维，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这样的提升是永无止境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理解了什么叫执着。执着是把某个维度、某个境界所得的功能或图像作为目标而执着，在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他想的不是继续提升，而是沉迷于拥有这些功能或图像的某个角色，甚至利用这样的功能和角色去获取利益、掌控资源。精进则是不执着于任何中间层次的功能、图像和觉受上，是去持续提升自己内在的境界，这个时候才叫精进。真正精进的人，他不拒绝不同维度的功能、觉受和图像，但也不会被任何功能、觉受和图像所阻碍。这是因为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也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还知道，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分别。他也就知道，若以音声色相见如来，世人行邪道。这就是正道与邪道的区别，也是佛与魔的本质差异。诉说，受益匪浅。我想这也是每一个修行人在任何一个阶段都要提醒自己去觉察的问题。回到电影，奇异博士过了忍辱的考验，成为古一法师的徒弟。在他跟着师父精进的这个阶段开始，他根本打不开传送门，他总是责怪是自己的手不行，可他发现别人没有手都能打开传送门。这时古一法师告诉他要顺从而不是控制。请问这个顺从指的是顺从什么？而我们为什么习惯于控制？刘峰，只有在顺从这种状态下，你才能真正跟自己的内在能量、高维能量去关联，而放弃妄想用知识、用低维能量去掌控更大格局的空间能量关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想要放弃掌控很难，因为正像前面提到的刚强认知系统，我们习惯了用这个认知系统去认知，习惯了用眼、耳、鼻、舌、身去衡量，所以一旦碰到问题，我们就会下意识地去想怎么去驾驭、怎么去掌控，而绝不想去顺从。顺从听起来容易，做到很难。首先要放下对三维世界里相和功能的执着，然后放下建立在刚强认知系统上的任何评判。比如你所认为的哪些哪些不能，如果怎样怎样你会受伤等，这些都是在三维认知里的评判，是非常狭隘的，是阻碍你去关联高维能量的。而佛家所说的自性圆满具足，恰好是要我们顺从内在的时候才会感知。诉说，奇异博士是一直习惯于掌控的，所以他无法理解古一法师的话，依旧打不开传送门。后来古一法师干脆把他一个人丢在极冷的喜马拉雅雪峰上，两分钟出不来就会死。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他反而打开了传送门。在您看来，这样的情节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刘峰，传送门其实就是时空隧道，它是电影的一种展现手法，但这种展现手法很容易让我们依旧执着于有一个外在的所谓传送门， 似乎这个传送门一旦打开，就可以把你传送到另一个空间。很多科幻电影是这样表现的，这就让我们容易陷入有一个外在的法。其实打通这样的空间，不是通过外在的某一个传送门，而是你的内在，是从你的内在打通的。没有内在的专注与顺从，外在的相是不可能呈现出来的。古一法师通过这个极端情境，实际上还是要奇异博士忘掉一个法，回到内在的专注与顺从上来。法是无穷无尽的，你根本学不过来，但是当你真正连接了内在智慧时，你就能从某个单独的法上拓展出来，在每一个当下去驾驭任何形式的法，而且还不执着于任何法。奇异博士这部电影表现了很多魔法，很容易让观看他的人也陷入对某个法的追求中，所以先把这点说透很重要，这也是破执。诉说，奇异博士经历三个阶段后走入第四个阶段，但这第四个阶段不是干一番大事业，而是犯规，是质疑。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有趣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衣钵继承者？通常我们会认为是那些听师父话精进不懈的人，就像古一法师的另一个弟子默渡。而奇异博士干了很多出格的事，他用魔法偷图书馆的禁书，捧被禁的时间宝石，甚至怀疑质问自己的师父。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却成了古一法师的继承者，这对我们每一个学道者有什么借鉴和启迪？犯规、质疑、叛逆这些行为，在我们大多数人眼里，似乎是一个学道者不该犯的错误，是阻碍我们得道的。您怎么看？刘峰，你喜欢打篮球吗？素说，哈，个子矮，打不了篮球，不过挺喜欢看别人打篮球的， NBA 看过不少。刘峰，你看 NBA， 篮球场上就有篮球规则，如果不了解篮球规则，你根本没有办法参加篮球比赛，可能不到五分钟就被罚下了。遵守规则是一个前提，有这个前提你才能够玩得好。但是当你玩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现从来不犯规的球员绝对不是好球员。为什么呢？你想想，篮球规则里也有一个牌叫做犯规，亮了这个牌并不是你就完蛋了，换个角度看，它是给你突破规则的机会，虽然机会不多，但如果善用它，你会是一个出色的球员。所以规则既是对你自由度的限制，同时也是给你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你能够玩得起来。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重点不是该不该犯规，而是为什么犯规，是不是在善用犯规。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聊执着与精进区别时谈到的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特别重要，也就是说你每一次犯规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大愿，通达恩为的大愿。一个痴迷于游戏的人，他没有大愿，他要么是规则的奴隶，要么犯规只是宁可让大家都玩不好，也要让自己玩得好，他就会被这个游戏所困。一个觉醒于游戏的人，他有大愿，他会在驾驭这个规则的同时又不做规则的奴隶，他敢于突破，但他突破的唯一目的是不断提升智慧，不断提升意识能量的自由度，他不会被任何层次的游戏所困。素说，这就看到底是你在玩游戏，还是游戏在玩你了。刘峰，谁玩谁就看当事人是迷还是醒。三维世界有三维的游戏规则，高维世界有高维的游戏规则，唯有不断觉醒，不断提升，你才能享受高维世界里的游戏，而这个提升又是无止境的。所以这段电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在持续觉醒的过程中，遵守规则还是超越规则，其实都是我们的祝愿。所以该超越的时候必须超越，但在哪一点上遵守，在哪一点上超越，这是挑战每个人的智慧的， 需要我们坚守大愿，在每一个当下产生内在的动力，才不会产生对规则的恐惧，也不会留恋任何层次里的游戏，不会被游戏玩。诉说，奇异博士显然不仅玩得了魔法，而且不被魔法所玩，所以成为魔法高手，获得自己的福朋法器。可就在这时，他发现卡西利亚斯说的是真话，古一法师确实汲取黑暗力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他开始质疑自己的师父。前面我们说了要去信，可到了这个阶段，他又开始质疑，该如何把握信与质疑？刘峰，你这个问题中说到了一句话，他发现卡西利亚斯说的是真话，可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这些是非对错在某一个空间层次上是有意义的，但超越这个空间层次以后，在更大一个空间格局里面，它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相上的评判都是没有意义的，还是要看到起心动念的本质。其实我们在整个宇宙空间里所有的呈现都是能量投影，这种投影的相互叠加显像，再怎么叠都是假，而真正的真只存在于 N 维和零维中，N 维和零维才是真法界，这叫不二，这叫真理，是唯一的。所以当你知道周遭一切都是假的时候，你没有障碍，你完全可以借假修真，你可以借假的能量，借假的认知去超越这些假，然后回归真。诉说，那怎么理解视师如佛？我们不是通常认为质疑师父是修行的最大障碍之一吗？刘峰，视师如佛没错，关键是你视的是什么。如果你视的是师父外在的相，是他有没有什么功能，有没有什么神通，是他话说的漂亮不漂亮，是他的弟子多不多，是他能驾驭多少能量和资源，那你就不是真信，你是迷信，你还是在视一个相，而不是去视他的性。当你和所有众生的佛性共振时，众生的佛性也都在验证你的佛性。所以视师如佛其实是视万物如佛，是视众生如佛，这说的是一回事。诉说，我想您说的这点已经道出了卡西利亚斯与奇异博士的区别。作为古一法师最聪明、学法最快的两位弟子，当发现古一法师在汲取黑暗力量时，一个选择了从相上去否定性，一个选择了从性上去观相。刘峰，你能看到的任何一个师父，其实都是你投影出来的。这个重要点我们前面深入谈过了，因此当你去质疑师父时，你是否抛开相去看起心动念，你是否抛开所有功能、神通、资源等去看内在的佛性，这才是质疑的真正意义，这样的质疑才有助于你真正突破。诉说，突破了质疑这个阶段的奇异博士来到第五阶段，发大愿。实际上奇异博士发大愿去继承古一的事业，成为守卫圣殿的人，恰恰是在古一法师死去时，古一法师对他说，死亡赋予生命意义。而对古一法师来说，他完全可以做到不死，但他选择了死，这个死到底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刘峰，当你永远需要一个外在的智慧来启迪你，来拯救你时，对不起，你就是在迷信。我们常说亲近善知识，什么是亲近善知识？身体跟他亲近，一天到晚守护着他，叫亲近吗？那还是迷信善知识。当你相信这个善知识就是自己内在觉醒力量的一种呈现，是内在提醒自己持续提升和觉醒的，我只要跟我的内在力量去共鸣、去共振就足够了，这才是所谓的亲近善知识。那么回到电影，古一法师的死恰恰是奇异博士内在的醒， 是破除外在的依赖，让博士全部回归到自己的内求，这才是要义。包括圣殿也是电影的一种表现手法。那圣殿在外面吗？不在，每个人的内在都有这么一座殿，你真正需要去捍卫的是你内在的这么一座圣殿，一座直达恩维的圣殿，这就是大愿。没有大愿是不可能得大道的。诉说，古一法师在最后死去时，向奇异博士坦诚了自己一直在汲取黑暗力量延续生命的做法。他利用延续的生命阻止无数次可怕的事件，但可怕事件依旧接踵而来。这一段让我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走向高维的每个阶段，光明与黑暗，道与魔都相伴相随。刘峰，我常常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魔考。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当下其实都在经历魔考。什么叫魔考？魔考就是我们的认知在不同层次的障碍，就是当下你遇到的每个烦恼，每个事件背后显示出的你内在认知的障碍。这个障碍一显现，你的题目就来了，同时你提升的机会也就来了。你能否不断超越认知障碍，不断跟内在的更高境界相关联，这就是魔考。而且要注意，有意思的是，你过了一道题不代表你就没有魔考了。实际上每一个境界都有继续提升的题目，我们每提升到一个新层次，新的题目就会出现，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诉说，看来魔并不可怕，魔就是题，你遇到的魔更大了，只能说明你的境界也提升了呀。刘峰，没错，所以生命永远在修行的路上，而在这条路上的每一个当下，都会因为当前的精进带来内在的无比喜悦，这就是法喜。唯有止步在某个阶段，迷信而执着的人，他体验的所谓修炼才是一种痛苦的纠结。而一个不断持续内在精进的人，他持续生活在每一个当下的喜悦状态里，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想。这就是每一个生命真正的内在成长，是充满法喜的过程。诉说，喜悦状态可以说在奇异博士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与卡西利亚斯和莫杜相比，奇异博士真正开始学道后，就一直处在相对轻松愉悦的状态，而绝不是一种苦大仇深的状态，更不是一种千斤顶的状态。包括电影的最后，奇异博士面对黑暗统治力量多拉姆时，也是用打破常规的叛逆方法，利用时间的无限轮回反死了多拉姆，而不是战胜了多拉姆。这是编剧的幽默之处，但同时也是高明之处，它反映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都在追求得道，但永生就是我们追求的道吗？如果是，这个道竟然被反死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刘峰，我们都觉得永生很了不起，其实你只要提升意味就永生了，因为提升意味时间就成了变量，你可以随意回到过去进入未来，那样就为永生了。但其实第四维只是中间的一个层次，如果你执着于这个层次，那这个层次依旧是你的障碍。佛教中说的不同层次的天，从大梵天到忉利天、他化自在天等，这就是说在这些永生的生命中依旧存在不同的智慧格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发愿要发在恩维，要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愿。不仅如此，当我们把永生当作修行的最高目标时，还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永远不能活在当下。注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学到绝不是要远离当下的生命状态，相反，唯有我们不执着于任何一个层次的生命状态，而能够不断提升，无止境地趋向道时，我们才能活出当下自在的生命状态。这点看似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因为当下就是全部，当下就是永生。 谁真正理解到恩维和这个灵维都存于当下，谁便活在了当下。素说，开个玩笑，唯有活在当下，不执着于永生，才可能不被烦死。正如电影中奇异博士利用时间的无止境轮回和永生的多拉姆谈条件的经典对白，多拉姆，你永远不可能赢。奇异博士，是啊，但是我输得起，失败了再来。从一直追求成功到可以接受无数次死亡性失败，奇异博士完成了他最后的得到。回头再看卡西利亚斯和莫杜的结局，一个被黑暗力量带走，一个离开了团队，而一开始最不被看好、最顽固、最不守规则、还充满质疑的奇异博士成为最终的衣钵继承者。这对我们每一个学道者有怎样的启发意义？刘峰，这个问题提得好，但首先我要反过来问你，你觉得卡西利亚斯、莫杜还有古一法师他们三个人对于奇异博士这个主角而言是外在的三个人吗？素说，在和您聊之前我会回答是不同的三个人，但是和您聊过了内在投影的问题后，我认为显然这三个人只是奇异博士内在的投射。刘峰，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认知前提。这三个角色并不是外在的三个人，而是奇异博士自己内在投影出的三个像。这三个像代表他内在的三种能量。这三种能量有好有坏吗？没有，其实都是看奇异博士自己，看他如何把这些能量转化为内在觉醒的助缘。我们可以仔细看看这三种像是如何成为助缘的。古一法师是奇异博士内在投射出来的一个老师，这是一个外求，求师父身上的高维能量传递给自己。但实际上，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最终修的是自己。一旦你从对师父的外求转向与佛性共振，对内在高维能量的共振，这种相就是你的助缘，而不再是依赖与执着的障碍了。卡西利亚斯这个像在提醒奇异博士，掌握魔法以后去干什么，学习魔法的起心动念是什么，这就决定了我们成就的是佛道还是魔道。领悟这点，反派卡西利亚斯同样是你的助缘。莫杜一开始是最忠诚的，但这种忠诚是个假象，一旦遇到大的魔考他就逃避了，这同样是奇异博士投射的像。但这个像在提醒他要真实面对自己所有的题目和周围世界呈现所有的题目，不要去逃避，要通过题目去看到自己认知的障碍是什么，再去超越有限空间的认知评判，实现自己内在的精进。素说，这样看来奇异博士的得到可以说缺他们不可，可惜我们往往不会这样去看问题。比如看卡西利亚斯，我们一定会看成外在的一个讨厌的人，一个阻碍我们的人，而绝不会回到自己的内心去把它看成自己投射出来一个像，甚至是可以来帮助自己的一个缘。刘峰，这才是生命的修炼。当这样去认知出现在生命里的每一个角色时，你会发现所谓生命的修炼一定是自我修炼，是自我唤醒，最后走的是自己觉醒这条路。而在这条路上遇到的所有高僧大德，所有妖魔，全是自己投影出来的。那么和什么样的角色去同频共振，又从什么样的相那里得到领悟，将他们化为你得到的助缘，这些通通取决于你自己。素说，这样的修炼是无止境的，而这样的修炼才能真正锤炼出一个得道之人。谢谢刘峰老师。